白毛阿四一把捞住二舅，又是威胁又是哄骗。二舅讨饶说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道。白毛阿四说没看到最好。俏媳妇儿气鼓鼓地走出来，看见二舅，脸上转了转好看的笑容，口口声声夸二舅是好孩子，二舅说什么也没看到。俏媳妇狠狠地瞪了白毛阿四一眼，说你个死鬼，真不是好东西，然后又笑着摸了摸二舅的头。二舅直到几十年以后才把他看见的事儿说出来，事情的发展永远出人预料，二舅怎么也不会想到白毛阿四会死得那么快，而他的儿子到临了却和自己成了儿女亲家。对于一个有心计的9岁男孩来说，二舅不可能把他看到的场面描绘给别人听。事实上，是白毛阿四自己将这件事捅了出去。除了他那位身怀六甲的老婆蒙在鼓里，早在第一次得手之后，白毛阿四便向外公吹过他的艳遇。外公在吃惊和羡慕之余，又赶紧转告给别人。白毛阿四生得眉清目秀，个子适中，喜欢哼几句小调，平日里挑着剃头担走东串西，到处调情。在张家村避难的头几天中，看得出那个俏媳妇儿完全被白毛阿四迷惑住。这是位绝对压得住丈夫的女人，大胆有余，谨慎不足。她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不停地找借口来看大家，问这问那。白毛阿四的遇难太突然，虽然日本鬼子来了，死人的事儿经常能听说，但是活生生亲眼目睹，也就白毛阿四这一桩。外公他们在俏媳妇家住了4天，带的米很快要吃完。本来以为小日本会像洪水一样汹涌澎湃而来，蝗虫似的扫过去便算完结。谁知道几天过去了，小日本根本不像立刻要走的样子。人都生着嘴，要吃要喝。于是几个男人在一起商量，天塌下来也得回去背些米来。张家村离外公家不过5里多路，站在张家村的高岗上，看得见外公村头的那棵大树。白天回去怕碰上日本兵，反正地形熟悉，趁着天黑偷偷地摸回去未必会有事。说干就干，当天晚上，白毛阿四和外公加上另外两个男人神不知鬼不晓回家取米，去时非常顺利，一路平安。几个人像老鼠似的钻进村子，匆匆装了几口袋米，在村头的大树下重新集合。白毛阿四甚至没忘了抓上一大把烟叶，按捺不住大功告成的得意，兴冲冲轻声哼起小调。村上显然来过日本兵，人都跑光了，静悄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大树上贴着一张布告，天黑看不清，白毛阿四随手将它撕下来，说是带回去看。外公有些害怕，连声说不能撕，不能撕。白毛阿四根本不在意。结果问题就出在这张布告上。走到半路上，白毛阿四心血来潮，非要点上火看看那布告上说些什么。几个人都劝，黑地里猛然有火光，非引来小日本不可。白毛阿四当时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骨头轻的没有4两重。
没事儿，小日本早睡觉了，
我在秉心的眼皮底下连他老婆都敢睡了，我白毛阿四还怕了谁呀？秉心是俏媳妇的男人，白毛阿四浑身上下洋溢着痛快的感觉，说着说着便划上了火柴，一根火柴不够，再换一根，终于将那日本兵贴的布告看明白。去张家村必须过一条河，几个人背着米，兴冲冲刚到桥边，便听见哗啦啦枪栓的声音，知道不妙，撒腿就想跑。跑了没几步，迎面有人端着枪逼过来，嘴里骂骂咧咧，一听就知道非常生气，说着朝天就是一枪。几个人腿上都发软，不敢再跑，抱着脑袋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日本兵咆哮着围了上来，说不来中国话，一里哇啦的乱叫。过了一会儿便往桥边押送，过桥走到一座房子前面，从房子里叫出一位会讲中国话的汉奸。汉奸手上提着一盏灯，照了照抓来的这几个人，不当回事的说，老百姓，老百姓的干活。又叽里哇啦说了几句日本话，劝日本兵把他们放了。日本兵将信将疑。几个人被押进了房间，一个面目极凶的日本兵杀气腾腾挨个打量他们，突然大声叫支那兵，手指指外公，又指指白毛阿四。那个汉奸笑着摇摇头，不住地摆手。日本兵发疯似的大叫支那兵，外公他们吓得屁滚尿流，话也讲不出来，无所适从，可怜巴巴地看着那汉奸，指望他能帮着说些什么。那汉奸一脸得意，眼睛故意看着别处不吭声。白毛阿四连声说，我们是老百姓，老百姓。外公他们也跟着唯唯诺诺。日本兵摇着头依然大叫支那兵。汉奸显然也不会几句日本话，结结巴巴附带做手势向日本兵解释，说不过是逃难在外的难民，又从口袋里抓了一小把米，用手指点着笑着说，支那兵他们的不敢，胆子的小。伸出小手指，用大拇指掐着小手指顶端说，老百姓胆子的小，支那兵不敢的不敢。外公他们一边哆嗦一边乱点头。面目极凶的日本兵让汉奸把灯举高，走到白毛阿四面前，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抓住他的手，摸摸手上是否有老茧，又盯着白毛阿四的头发研究。白毛阿四的头上有一道戴礼帽压出来的箍，正是这道帽子压出来的箍成了白毛阿四的催命符。日本兵像发现破绽似的激动非常的大喊大叫，
你的老百姓，不不不，你支那兵的。
不由分辨将白毛阿四往边上一推，再研究下一位，
老百姓开路。
接下来的一位是外公，日本兵在他脖子上发现一道伤疤，那是小时候爬树摔下来叫树桩戳的，同样不由分辨往边上一推，大叫一声支那兵。剩下最后一个，日本兵马马虎虎看了看说，
开路，你的开路。
外公他们一共四个人，两个受到特赦的，千谢万谢，撒腿就要跑。那汉奸吆喝着叫住，让他们把自己的米带走。这俩人于是更受宠若惊，抓起米袋又是千谢万谢扬长而去。 外公和白毛阿四留在小房间里，急得直跺脚，苦苦哀求，声泪俱下。白毛阿四跳到那汉奸面前，又赌咒又发誓：
天地良心，我们实在是老百姓啊！跟我说没用，我他妈又没说你们是什么人，皇军说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就是什么吧。哎呀，千真万确，我们都是种庄稼的乡下人。是啊，先生，你帮着我们说几句。是啊，是啊，这日本人的话我们又听不懂，我们的话他们也听不懂。先生，先生，你无论如何帮帮忙，我们记着你的大恩大德。
别介，别介，老子为日本人做事儿，你们不背地里骂我是汉奸就算大恩大德了，别跟我说好话，说了也没用。
日本兵只留下一个人看守他们，其他的不知是去睡觉还是去干别的什么，都走了。外公和白毛阿四又试图向留守的日本兵求情，小日本把枪一横，恶狠狠地叫了一声，吓得他们不敢再吭声。两个人缩回到角落里，一肚子委屈，又恨又怕，轻声地嘀咕了一句什么，那日本兵又大叫起来，手上端着的枪连续不断地做挑刺动作。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那汉奸领着几个日本兵再次走进小屋。直到天亮，汉奸领着几个日本兵再次走进小屋。面目极凶的日本兵恶狠狠地要外公和白毛阿四出去。出去以后，留在屋子里的日本兵伊里哇啦的不知在说什么，其中一个老是怪声怪气的大笑，笑得刺耳。外公和白毛阿四被带到桥头，指定在那儿不许动，小屋伊里哇啦的还在说笑。白毛阿四忽然深深鞠了一躬，也不管日本兵懂不懂，大声说：
我们不是支那兵，支那兵的不是。
面目极凶的日本兵仿佛就会这句话，斩钉截铁地说支那兵。汉奸和其他的日本兵从小屋里走了出来，面目极凶的日本兵又一次注视着白毛阿四头发上那道让帽子压出来的箍，向几位走近的同伴招招手，指着白毛阿四的脑袋说了一连串日本话。面目极凶的日本兵冲外公摆摆手，示意他过去。外公不明白为什么，脸吓得发青，迟疑着不敢动。日本兵继续摆手，直到外公胆战心惊地到他面前为止。他看了看外公脖子上的那道疤，让别的日本兵也来看。几个日本兵都围了过来，盯着外公的脖子研究，研究了一番，一个个都摇起头来。日本兵脸上显得很不耐烦，手一挥：开路，开路，开路。外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瞪着眼睛。幸亏那汉奸提醒，骂道：
吓傻了是不是？还不快滚。
好，好。外公又是鞠躬又是道谢，回过头看白毛阿四，总以为会一起放他们走。白毛阿四也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样，表情极度尴尬，想笑不敢笑，又不敢不笑。面目极凶的日本兵指着白毛阿四，咬牙切齿地说出支那兵三个字。外公被吓傻了，那汉奸又一次提醒着：
你他妈还不快滚。
外公像小孩一样撒腿就往桥对面跑，一口气跑过桥，沿着河堤跑了一大截儿，停下来喘气。回头再看，桥头那边几个日本兵已经将白毛阿四围起来，拳打脚踢，就听见他一声声惨叫，叫救命。 外公看傻了眼，人盯在那儿，不知怎么办才好。白毛阿四的惨叫突然停了，那几个日本兵只顾认认真真实施暴力，那汉奸站在那儿看热闹，无意中抬头看见了外公，挥手叫外公快走。他的举动引起一个日本兵的注意，日本兵看了看外公，转身去拿靠在桥栏杆上的步枪，一边拉枪栓一边向外公瞄准。外公知道不妙，再一次撒腿就跑，跑了两步就是往旁边的田地里一滚，啪的一声，子弹呼啸而过，河堤高，外公猫着腰连滚带爬，一口气跑回张家村。张家村上也乱成了一锅粥，先回去的两个人报告外公和白毛阿四被抓的消息，白毛阿四的老婆慧芳顿时急哭了起来。她只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媳妇儿，连声问一起逃难的白毛阿四的母亲：“娘娘，会不会有事儿？会不会有事儿啊？”外婆也急得不得了，她知道外公嘴笨，不像白毛阿四那么会说，万一说漏了嘴，惹恼了日本兵，非吃大苦头不可。商量了半天，依然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想派人去求情，一来没人敢去，二来也怕自身难保，去了便被扣下来。当外公跌跌撞撞出现在大家眼里的时候，张家村的村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伸头踮脚，尽可能把脖子伸长。慧芳看到奔过来的就外公一个人，眼前一黑，呀的一声差点昏过去，张了半天嘴没哭出声来。外公脸上一阵发青一阵发红，最后白成一张纸，惊魂不定地重复说：“哎呀呀，真是捡了条命啊！”大家让外公快说快说，急不可待的眼睛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外公喘足了气，依然带着十分恐怖说：“真正叫捡了一条命，那子弹啪的一声就从耳朵边过去了，一条命真是白捡到的。”外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看到一旁的慧芳急得说不出话，既是关心又非常严肃地问道：“白毛阿四怎么样啊？你快说呀！哎，慧芳都快急死掉了，到底怎么样啊？”外公连连摆手，一连串地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你快说呀！”外公一边跺脚一边诉说经历，说白毛阿四惨叫着突然又不再有声音的时候，慧芳忍不住大声哭起来。外婆对外公说：“你是不是真看清楚了？不要瞎说，不要吓人呐。”外公说：“要死，这种事儿我也会瞎说。”慧芳越哭越厉害，大家连忙劝，都说你肚子里有小孩，别哭坏了身子。那俏媳妇儿更是好说歹说，把慧芳劝到自己房间，让她在床上躺下来。别哭了，别哭了，不会有事儿的。哎，也是我不好，要是再劝劝就好了。其实嘛，天长日久我供应不起，十天半月避避风头，这点点米又算什么？俏媳妇儿不厌其烦地继续安慰慧芳。你放心好了，白毛阿四鬼得很，不会有事儿的。慧芳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哭着说：“都已经出了事儿，叫他不要去，非要去，非要去，要饿死，大家一起饿死好了，非要去。”外婆和那俏媳妇儿只好轮番好言相劝。劝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去，问大家商量的怎么样。大家说：“能怎么样？小日本又不讲什么道理。白毛阿四没事最好，真要是有事儿，
那也没办法，现在是日本人狠，要你死就是死，要你活就是活呀。